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275天，今天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一章、路加福音二章。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路加福音一章，主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凯撒奥古斯都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于主前30年至主后14年统治罗马帝国。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范围极其广大，后面我们会详细谈到罗马的版图。报名上册相当于今天的人口普查，主要目的是为了税收问题，但却因此成就了神的计划。基督的降生绝不是偶然的，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计划好的。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地上一切的权柄不过是神手所使用的工具，为要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时间很可能是祝棚节前后，因为秋收以后正适合收税。大希律时，全体犹太人曾公开宣誓效忠凯撒，可能就是指这次人口普查。大希律之子亚基老被废黜后，犹太的归入叙利亚省。主后六年，罗马元老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时举行过人口普查，目的是为了税收。一些考古证据表明，居里纽在主前七年左右可能也曾担任过叙利亚巡抚。由于罗马帝国每14年一次人口普查，居里纽第一次担任叙利亚巡抚时的报名上册被称为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有考古证据表明，当时罗马帝国规定每个男人都要按原籍贯返回故乡报名上册，听起来有点劳民伤财，但却成就了神的旨意。大卫的子孙约瑟和玛利亚不得不从拿撒勒去伯利恒，在那里生下主耶稣，应验了旧约关于基督生于伯利恒的预言。上图，主后104年，埃及巡抚的人口普查普草纸布告，命令每个男人都返回家乡登记。原件藏于大英博物馆。当时的伯利恒是个很小的村子，客店里没有地方，可能不是因为报名上册，而是因为祝棚节期间耶路撒冷周围投诉客店的人很多，客店老板因此临时把祝棚开放供穷苦的旅客住宿，正好应验了祝棚节的实际。神自己亲自到这棚中与人同在，主耶稣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来拯救人，这个世界却没有地方容纳他。荣耀的主竟是这样卑微的到了地上，隐藏了他的荣耀和尊贵，默默地做了人间最卑微的一个人，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而是穷二代。他在这样卑微的地位上，替我们在神面前活出了神所要得着的样式，让我们在神面前再也没有理由可以推诿，也让我们看到自己也有条件在基督里成为神所要得着的人。以色列牧人通常在逾越节前后把羊放到野外，冬天第一场雨之前收回家，期间有牧人在野地里日夜看守羊群。这很可能是九至十月间的祝棚节期间，这群羊很可能是为圣殿献祭用的。圣灵并没有启示主耶稣的生日，阳历12月25日是罗马流行的密特拉教之密特拉神，在佛教中名为弥勒菩萨的生日。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合法化以后，许多的异教徒涌进教会，早期教会可能是为了吸引他们，把12月25日定为主耶稣的生日。其实主耶稣的生日更可能是在祝棚节期间，但圣经并没有要我们纪念主耶稣的生日，却要我们纪念他的死，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成就了救赎大功。祝棚节是耶和华的节期中唯一能与外邦人一起庆祝的节日，它既是一个大喜德的节日，也是一个与寄居的一起在神面前欢乐的节日，而主耶稣是这个节日里真正的大喜的信息。当主耶稣再来建立千年国度的时候，祝棚节是万民唯一要守的节期。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亚14:16。主耶稣降生到人间有三种身份：一，他是万民的救主，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二，他是万有的主，就是神；三，他是基督。基督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受膏者。主耶稣降生是要做神国度里受膏的君王、祭司与先知。旧约以色列的君王、祭司与先知承接职分时要用油膏抹， 那个晚上在伯利恒城里，或许还会有其他的婴孩包着布，但没有人会把新生的婴儿放在马槽里。只有主耶稣是卑微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卧在马槽里，正是他顺服而降卑的记号。他降卑自己，成为人子，与最卑微的人一样生活在地上，却替我们在神面前活出了神起初造人的定义，让全地的人都有可能藏在基督里面，成为神所要得着的人。这一个卧在马槽里的婴孩，完全成就了神永远的计划和心意，成了全地归向神的转机。看见他的人都要赞美神救恩的奇妙，神在至高之处的荣耀是事实，但地上的人却不肯承认，拒绝天上的权柄。神乃是灵，是人的肉眼所不能看见，头脑所不能领会的。主耶稣道成肉身，降神表明出来，使人能够借着他认识神，把地上的人带回到天上，不但承认神的荣耀，而且承认神有至高的地位。所以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彰显神，将荣耀归给至高之处的神。主耶稣到地上来，一面是使神得着他所要得着的人，一面是使人得着他们所真正需要的永生，一面是使神的荣耀得着彰显，一面是使人得着永远的安息。但地上的平安只归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唯有遵行神的旨意，做个蒙神喜悦的人，才有真实的平安。主耶稣向世人显明了那世界和配得那世界的人，我们若把这大喜的信息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就能被主引导去认识并追求那世界，脱离这世界的生活原则，在主耶稣身上认识那世界的法则，因为他要领我们去承受那世界。圣经并没有记载伯利恒的人因为他们的见证来敬拜高举基督，可能因为当时牧羊的人声誉很差，游牧生活使他们无法严格遵守律法，被人认为是不敬虔不可靠的，甚至不许在法庭上做见证，所以没有多少人相信他们的见证，听了只是诧异。但天使却将这么重要的信息报给这些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的社会最底层的人。因为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根据摩西律法，每一个犹太男孩必须于生后第八天行割礼，就是割除一小块包皮，作为他们世世代代与神立约的记号。主耶稣的名字是天使所起的名，天使分别向玛利亚和约瑟启示了这个名字。耶稣是希伯来文约书亚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他是万民的救主。如果主耶稣是在祝棚节的第一天诞生的，第八天就是圣安息日，这一天被犹太人称为妥拉节 Shemini Atzeret Simchat Torah， 是犹太人每年读完摩西五经、妥拉、生命记最后一部分的重要日子。妥拉节是过去一年学习妥拉的结束，同时也是新的一年学习妥拉的开始，象征成全律法。主耶稣受割礼，正如他所宣告的，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主耶稣的肉身父母遵守律法的规定，给他行割礼献祭，正是说出主耶稣是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要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本节的献祭并不是为所生的孩子，而是为生育的妇人。一般人是用一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是穷人的祭物，表明约瑟和玛利亚的家境清贫，连用一只羊羔来献祭做洁净之用也没有能力。主耶稣就是这样来到人间，陪着我们一起卑微贫穷，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西面是给主耶稣的父母亲祝福， 而不是给主耶稣祝福，因为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所以他没有资格给主耶稣祝福。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人跌倒或兴起，取决于信或不信。对于不相信他的人，基督乃是绊跌人的石头，叫人因他而跌倒；对于信靠他的人，基督乃是房角石，让人因他而得建造。又要做毁谤的画饼，指主耶稣将会成为不信之人攻击的画饼，被人议论、讥笑、毁谤、辱骂，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是预言主耶稣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玛利亚将要亲眼看见他所爱的儿子被钉十字架。对许多人而言，大喜的信息若不是升官发财，就是绝症得医，或买卖间捡了个大便宜。上帝触动天使报告的大喜信息，当然不是有人欢喜有人愁的个人得失荣辱，而是世界上人人有分永生永福的大事。信息的内容应该直接决定听见信息之人的喜怒哀乐，但其实未必。耶稣降生了，众人听见就诧异，希律听见就烦恼，市民听见就不安。对圣父而言，让圣子降生尘世是大喜的信息吗？对玛利亚而言，生下婴孩却只能安放在马槽里是大喜的信息吗？对每年赶赴圣诞节庆祝的人而言，节日快乐的气氛就是大喜的信息吗？原来耶稣降生的史实，单单对听见、相信而接受的人才是大喜的信息。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